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澳大利亚疫苗接种计划将从今天正式开始，澳新单向新冠旅行泡泡已经恢复，新西兰为基督城地震悲剧发生十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澳网闭幕，德维克维奇摘得男单冠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第一轮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陆续展开之际，卫生部门敦促市民不要受到反疫苗宣传活动影响。新冠疫苗全国大规模接种工作将于今天开始，包括多名二战幸存者和总理莫里森在内的20人已于昨天率先接种了辉瑞公司研发的疫苗。首批可以优先接种疫苗的人士包括残障人士、养老院老人以及工作人员、前线医疗工作者以及边境和酒店隔离工作者。澳大利亚医学会的副主席克里斯·莫伊博士表示，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且任重而道远。
We're incredibly lucky to have safe.
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寻找疫苗的好时机，下一个重点将是如何推广疫苗到社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保护。联邦卫生部长亨特也表示，联邦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打击那些在社区内传播的疫苗假信息。
We are doing advertising in.
他说：“我们正在和 SBS 工作，合作，用30多种语言进行宣传，同时帮助本地多文化、多语言背景的社区设计和推出接地气的宣传活动。”
Grassroots campaigns and outreach campaigns.
在新南威尔士州，更多的前线医疗工作人员将开始陆续的接种新冠疫苗。35000多人将在未来3周之内于悉尼的 Westmin、Liverpool 以及皇家阿尔弗莱德王子医院接种辉瑞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优先接种人士包括隔离酒店雇员、机场抵达出站口的筛查工作人员、医疗工作者、清洁工、警察和保安。未来在偏远地区还将建立更多的疫苗接种点。目前新州已经连续35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的新冠感染病例。在维多利亚州，奥斯汀、莫纳什以及西部医疗中心将在本周为最高风险人士注射12000剂的新冠疫苗。维州计划在下个月能够接种59000人。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利表示，需要尽早为最有可能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士接种疫苗。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单向新冠旅行泡泡已经恢复，从昨天开始，人们将能够从新西兰前往澳大利亚，而无需隔离14天。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说，来自新西兰的简报显示最近病例的风险很小。直到3月1日，这个旅行泡泡的额外条件将适用于那些在出发前2周内曾在奥克兰的人，同时他们必须要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测试证明。联邦政府部长已经停止在 Facebook 上面刊登广告。这个社交媒体公司在上周四屏蔽了所有澳大利亚新闻机构内容的决定仍在继续，但这一举动也影响了澳大利亚的非新闻机构。多元文化事务大臣助理贾森·伍德表示， Facebook 禁令已经伤害了想要获取信息的澳大利亚人，撤回广告的举动是该公司应该受到的谴责。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新西兰为基督城地震悲剧发生1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将领导纪念活动，悼念185名遇难者。第一响应者和社区领袖将在坎特伯雷地震国家纪念馆宣读遇难者名字。 当地时间中午12点51分之后将默哀一分钟以示纪念，这也是这场6.3级地震发生的确切时间。英国圣公会主教彼得卡雷尔花了10年时间游说重建基督城大教堂，这是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这座教堂在地震当中被摧毁，他说重建将象征着复原和恢复。 他说，我认为这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将是把基督城重新整合起来的最后一块拼图之一，这将是基督城在震后的一次心灵疗伤，因此我认为重新开放的大教堂将具有巨大意义。地震的受害者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台湾、泰国、土耳其、美国和英国。 英国政府誓言要在7月底之前为每位成年人提供首剂的新冠疫苗，以加速疫苗推广。英国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报告有超过12万人死亡。自英国成为12月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首个国家以来，大约1/3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说，之前的目标是在5月之前为所有的50岁以上人接种疫苗，9月之前为所有的成年人接种。We're
now aiming to offer.
他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为医治酒类的所有人，也就是那些最脆弱的人群，以及50岁以上的人，以及卫生和社会护理人员提供疫苗，并在4月15日之前完成。 然后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在7月底之前接种疫苗。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有供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NHS 以及所有的这些合作伙伴，所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已经能够每天提供约50万支疫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结果。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预计将于当地时间周一在议会概述封锁审查时的宣布 逐步放松，其在英格兰的第3次封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谴责对缅甸抗议者使用致命暴力。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使用致命武力和恐吓是不可接受的。周六是2周多来缅甸全国街头示威活动当中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此前，该国的安全部队在曼德勒的一次集会上面开枪打死2人， 而第3人在仰光被枪杀。一名抗议者说，示威者不会被吓到。他说，今天的人数有所增加，我们不会停止，我们将会继续地走向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民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采取比有效制裁更加严厉的行动。 缅甸的军方领导人呼吁联合国和外国停止干涉缅甸内政。 因为在12月的投票当中， 28名候选人没有一人赢得多数票， 尼日尔的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已经开始。来自该国执政党的前外交部长巴苏姆将与前总统马哈曼·奥斯曼展开角逐。该国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表示，巴苏姆在首轮选举当中赢得了 39% 的选票，而奥斯曼则赢得近 17% 的选票。 尼日尔的下一任总统将不得不面临包括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关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在内的重大问题。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尼的一位密友表示，政府只有在对纳瓦尼进行严厉的个人制裁之后才会考虑将其释放。 作为对囚禁纳瓦尼的回应，欧洲多国外长将于今天就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 44岁的纳瓦尼在遭受神经毒素毒害，于德国结束治疗之后，在上个月回国时被逮捕。纳瓦尼的幕僚长列昂尼德·沃尔科夫表示，需要让俄罗斯政府知道反对派不会做丝毫让步。If the tension will grow, and if 他说，如果紧张局势加剧，如果普京能够认识到把纳瓦尼关进监狱造成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代价会比他自己丢掉工作的风险更高的话，他就会改变主意。 美国联航的一架飞机在右引擎发生故障之后安全降落在丹佛，其深度影像显示了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地。这架飞往夏威夷檀香山的波音777-200 飞机起飞之后不久出现了发动机的故障，当时机上有23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目前没有任何机上或者陆地的伤亡报告。科罗拉多州布鲁姆菲尔德附近的一名目击者说，他听到了隆隆声之后才看到着火的飞机飞过了他们的房屋。他说，我以为大风把我邻居的蹦床吹过来了，因为我只能看到金属，我在家中看不见外面的任何的事物，因为被树挡住了。但是当我打开门看的时候，天哪，那是一架飞机的引擎。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网球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在昨晚的男单决赛当中获得了他第9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他以7-5、6-2、6-2三盘直落击败了俄罗斯的网球选手梅德韦杰夫。德约科维奇在赛后表示，这是他大满贯生涯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冠军。德约科维奇由于在赛前为72名球员提出一系列的隔离期间要求而受到批判，之后又被控诉在和泰勒·弗里茨的五盘比赛当中的第3盘中过分地夸大了他的腹部的伤势。德约科维奇说，他已经找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他说，从情感上讲，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具挑战性的大满贯之一，很多因素，比如说受伤以及场下的事情，还有隔离等等。最近四周可以说是过山车一样的四周。我的意思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才能在这里捧着这个奖杯，所以我会从中收获很多积极的一面来迎接未来的赛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9 美元、1.08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5.09 元人民币、6.1 元港币和 22.03 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7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1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5度，堪培拉晴天，最高温度是28度，阿德莱德晴天，最高温度是23度，珀斯晴天，最高温度是38度，达尔文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9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